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是5月6号星期二的节目，可能大家还在这个劳动节的假期的当中，已经到了尾声了，又或者呢你正在放这个长假期大家呢在你放假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发现因为平常实在是太忙碌，一放松下来呢，反而呢身体呢就会呢有很多毛病出来了。因为呢五月份呢还是这个春天了嘛，在春天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就会有一点我们说是又温暖又寒冷，每一天呢都好像有很多的变数，所以呢身体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变化。因为如果还没到这个五月尾的这个端午节呢，天气都还是会有变化的，那大家呢也要小心身体。嘉言呢最近呢就是有点小感冒，但是很感恩呢就是身体还好，不过呢就需要去多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就好像我们心灵也一样的，我们都需要多关心自己心灵的需要。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就是想要为大家呢提供这个心灵的发现的一个平台。当你们真的在你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呢去咨询，需要我们为你祷告，都欢迎你可以呢在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拨打13-2299-6633这个热线与我们联系。那我们每一个月呢第三个礼拜一都会有谈心师母跟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他是每一个月都会在线上与我们的听众互动联系。谈心师母他本身呢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辅导老师，在神学院里面呢也是教这个辅导的课程，特别呢在这个教牧辅导当中也是很有经验的，所以我们非常感恩能够邀请谈心师母可以呢在每一个月都跟我们听众有一些的跟进。非常感谢主的就是过去谈心师母都已经跟我们的听众也建立了一些的稳定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会来听两位听众的电话呢也是跟进一下他们呢过去跟我们互动的状况。其实辅导呢其中一个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同行的阶段的。所以我们希望呢不是只有一次跟听众朋友这个通了电话呢就为了祷告以后呢就没了，而是我们需要呢保持这个联系。那今天就让谈心师母跟我们的听众们继续的互动，在他们的对话当中看看大家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宝贵的一些提醒和功课的。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我们邀请谈心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谈心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3。
喂，你好，郭姊妹。
喂，你好，嘉言老师。
哎，郭姊妹，哎，你好，是啊，很久没有跟你联系。我们今天呢，线上还有谈心师母在，我们想要让你跟他谈一谈孩子的情况。你跟谈心师母打个招呼吧。
好的，谈心师母你好。
哎，平安，郭姊妹你好。
啊，行了。
好，姊妹，你之前跟我们已经有好几次的联系了，主要是关于你的女儿的，她的现在那个没有上学，是不是？
嗯，对，已经给她办了退学，
哦、
因为
好，嗯嗯。
他就是说他无论如何他也不想去，他去的话他也觉得可痛苦，去学校他也不知道干啥。
对，谭心师母在五月的时候跟你说过一次哈，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吗？那个是五月份的时候，谭心师母也有跟你联系的。那我们就让你跟谭心师母聊一聊关于现在孩子的情况好吗？
好的，
好。嗯，
郭姊妹你好。我想先了解一下你女儿的情况哈。第一个就是她已经考上中专，而且住校，但是在住校的过程当中，她的跟同学之间的相处不好哈，就是她会情绪很容易激动嘛哈，然后她在学习上呢也会有困难，所以就是现在才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去。待在家里不肯上学，然后最后呢现在就是办了退学，是不是这样？
他不全是，就是其实学习上的压力我觉得他通过自己努力也都可以克服，最主要还是因为人际上的压力。他其实我觉得他的生命好像就一直处于那种恐惧当中，就像今天早上我听的联合电台的一个节目说，就是有的人他就恐惧拥有，他就其实就是恐惧，因为拥有了就会失去。他就是和同学之间相处的时候，他又想讨好对方，又和想和别人建立那种特别好特别铁的关系，但是呢如果别人稍微疏离他一点，或者是说和别人的关系再好一点，他心里就会没有那种安全感。
嗯，
然后有的时候他又觉得可能别人不是那么关心他，达不到他心中那种期望，他就很失落，他就又退回到他自己的当中，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边。
是。那像他这种情况呢，就是对在人际关系上呢，不晓得怎么融入到人群当中啊，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回应什么啊，不知道该做什么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在。人际关系的这个技巧上哈，他可以要需要学习。那当然他的这个很焦虑哈，就是在人群当中他都会觉得说这个会焦虑，就是说很怕害怕自己说错话然后呢就很希望能够得到同学或者别人的一个接纳，但是呢又害怕失去。这个就是他心理上面呢一直困扰的，所以他就没有安全感，那就最后你就躲在自己的家里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走进人群然后呢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里面呢，他就慢慢接触多一点那他的害怕呢来自于他受到伤害就是他害怕外面这个不安全的，所以他就是常常就是很紧张谁会伤害到他。这个东西呢，这个是这个他把这个害怕呢，就是其实来自于就是在小时候呢，他可能就是同样的一种感觉，因为孩子还小的时候很容易受到惊吓嘛那因为不会保护自己嘛，可是今天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经十几岁了，他可以分辨讲话的人，他可以看见，他可以保护到自己，最基本的可以保护自己。可是重点是他的记忆里头，他的感觉里面还停留在很无助的小孩子，可能就是七八岁，可能就是小时候就是别人欺负到他，然后他就很害怕比如说这样，就是他的感觉还有记忆都还停留在小时候的那种状况，所以只要是在他现实的生活中现在的状况里面，到学校住校，然后碰到一些人家讲话呀或什么不友善，他马上他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就 又搬出来了，又冒出来，就很
是，
熟悉的一种害怕的感觉。
嗯。
这个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需要自己成长，就是说他要看见自己现在他是有能力的。我们他不会觉得他是那种害怕是，小时候的记忆，他是不理解的他反正害怕出来的就是一种情绪嘛，就是一种感觉嘛，就是害怕了嘛但是我们了解的人就知道，他那种感觉还停在小时候的一个背景当中，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帮助他的就是看见他现在是安全，他需要看见他自己是一个大人。是一个可以自主的，他可以管理好自己，然后他也可以保护自己，所以他要看见他自己是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这一点是需要让他在理性上、在经验上都这个丰富起来，以至于呢，他就可以再有害怕的时候，他可以就会提醒到他，就说哎。你是不用害怕的，因为你现在你可以选择你要讲话的对象，你也可以选择别人也伤不到你就是这个是要可能要跟他对话一下，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可以跟他对话一下，教他怎么辨识那个害怕的时候来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回到现在的自己？但是我们现在在还没有跟他谈之前，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就是说他需要，让他去很清楚的知道他现在他的年龄、他的知识、他的这个真理的这个他是被保护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可以分辨的，他听话是听得懂的，他是有知识的。是可以分辨状况的。我们要把他现在的这些才能能力，把他浮在台面上，让他很清楚自己是谁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怎么做？比如说他现在不是听你讲，就是说他会照顾自己啊，他会洗衣服啊，对吧？他会打扫啊，对吧？他还会做饭做菜，是不是在家里？那他也会买菜啊，你看他这个能力是不是出来了？是很清楚的嘛，他很会照顾人哈，他也会上街买菜吧？
会，现在会的，
会啊，你看他可以出门吧？
他也出门，他也现在也不是说一下不出，但是就是频率不高。
就是他只要出门的时候，或者你陪他，偶尔陪他出门的时候无论去买个东西、逛个街、走路，你就观察他，他对于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如果跟人家讨价还价，或者说，哎，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坏哦，或者是怎么样，哎，这个东西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就是跟店员在对话的时候，你都来帮他观察他的能力，他可以去分辨和他可以去质疑这个东西的。价格对不对，或者是好不好，或者是说他可以提出，主动提出来问，问店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很，我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是很正常的，很自然。但是你要观察到，然后你要回应他说，哎，你刚才都注意到这些东西哎，就是不要被骗了不要上当我觉得你跟那个店家这个。很清楚你这个，你说得很好就是你都会去仗义执言你就是会说出来，这个就是力量的表现，就是说他对他自己，因为有一个自信的根底，所以他会质疑别人，或者是说他会为自己的权益保护起来，他会我不要买这个东西，我不要上当，所以我要多问几句，比如说这样，这种。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也是他可以为自己申辩，他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利益，他可以提出这种反，怎么讲就是质疑别人 这个就是，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能力。这个东西呢，你都要帮他看到，看在眼里，你就说出来。哎，我觉得你这个会上当，哎，我觉得你这很，你很聪明，就是说你要用正面的话把它挑出来，让他从别人的口中听见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了解吗？他现在这个部
了解。
分太薄弱，因为在家里面都是被指责、被
对。
要求啊，都是在这种的你不好这种的讯息已经进到他心中，所以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糟糕，他是没有能力的
对。
啊，所以他没有，他对自己的感觉是这种，哎，这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怎么保护自己呢？不会保护自己。所以他会惧怕呀，惧怕的来源就是我们家人这些周围从来没有肯定他任何一点啊，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不好的，他是不能保护自己的，啊，他只能妥协啊，只能退缩啊，啊，郭姊妹，
是，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帮助他建立他的自信。让他看见，他真实的他是一个有能力、是有知识的，是很好的，会照顾人的，他的思辨能力是有的。你要让他去听见这些声音，所以他就慢慢，哦，原来对呀，我你讲的都，因为你讲的不是空泛的，你是讲的，你看观察到他的行为，你回应他，所以你讲的都是事实嘛。所以他有这个事实做根据，所以他觉得你不是，骗他的，啊，所以他就，你讲的有道理，所以慢慢他觉得，哎，对啊，我也是这样啊，我本来就会呀，我怎么样呀，啊，他就慢慢，对于自我的这个概念就慢慢有了，他是谁？他慢慢有了，他是有能力的，他是会保护的，保护自己的。他这个力量有了以后，心情也会放轻松。他跟人互动的时候呢，哎，很自然。甚至他跟店员讲两句话，你说：“哎，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哎，你这、那个，你讲的这个店员都没办法反驳你，哎，哦，你看，他跟别人接触一个不相干的人，他讲话的时候，哎，他是可以沟通的。”所以不需要害怕，所以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刚才完全没有害怕，你很棒哎，所以你是可以的。你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对吧？你不需要害怕，你表现得很好，你不需要讨别人欢喜。你跟这个店家买东西，他要看你的脸色，不是你看他脸色，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说，你不需要去讨他喜欢，不敢讲什么的。比如说像类似这种情况。生活的点滴是需要从用心去观察，看到你女人她的美善，她的动机，只要是任何正面的，你都要把它在她面前表达出来。过去因为太少了，她没有对自己一个很残破的自我感，很残缺的自我观，都是不好的。
是。
在爱中是需要这样的建立她。慢慢塑造他的能力强了以后，他当然就很自然就不会惧怕跟人接触。刚开始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可能需要你们的陪伴，你在旁边，他胆子比较大，啊，因为他自我保护的力量，他觉得使不出来。那有妈妈在旁边，他就知道别人不会欺负他。但慢慢呢，让他呢一个人独自呢。独立去面对人多的地方，多走动，去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去买个东西，去还个什么，去取个货，等等等这种简单的事情，让他多出去接触一般的人。啊，然后他回来的时候说：“哎呀，哦，这么快就回来啦！哎呀，你这个，这个很快啊，这个很顺利耶！啊，你看你。”这个别人都替你啊，就为你跑腿啊，服务你啊， 别人都在服务你，就是他的自尊啊，就慢慢被建立起来了。当然，我们要让他来到神的面前，让他从真理上认识自己，这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在灵性上，再去教会学习真理啊，会慢慢建立啊，他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宝贵。但是很现实面上，说实在，生活当中最亲近的人，对他的建立才是最重要，他直接可以感受到的。我想，今
是，
天已经这样的一个开路，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我就重点的就来分享。我想这个方向是现在你们家人需要做的，为他做的。越早他得到被建立，有自信，他越早就自动就会回到社会，去跟人接触，不怕的。我想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就这样讲到这里。不晓得，郭姊妹，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对，你分享的就是非常生活化，非常的细节化，挺好的。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的情况是这样，我就简短说一下，主要时间也不太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家庭有点复杂，从小都，孩子从小就是在我妈那带的比较多，所以我妈对他比较有感情。但是我妈吧，她是隔代教养，肯定她也会存在很多问题，她就控制欲比较强。然后呢，对孩子就是由爱生恨那种感觉，老是看见孩子这个样子，他就很愤怒、很生气。对孩子，不但对孩子，也对我，有很多的那种不接纳，
情绪。
或者说他总是督促我说："你不能让他整天在家里，你赶快给他，他不上学就算了，你再待在家就白费了。你赶快给他找个活，叫他干一干，干一个月，他自己都乖乖的去上学了。"你要给他讲道理，你要给他立规矩，他讲了好多好多。其实他讲的，你说对吗？我觉得都是很正确的。但问题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节骨眼上，可能有些东西对目前的情形来说落不了地，不太适合。因为
是你
他
妈妈
很
还
注
在
重
跟你
在
们
这种
住吗？
孩子的外在上，他好像
现
只
在你
注重
母
孩子
亲
的，
是不
只注重
是？
孩子的外在表现上。但是孩子的心理啥，他一概的忽略，他一概的忽视。我有时候
是。
给他讲孩子的感受或者啥，他说："你别听他瞎说，他都是借口，他诡诈着呢。"然后呢，就说好多好多话。然后有的时候，我因为这些话，我和我妈发生分歧的时候，我妈就说我是在那个偏袒孩子，在害孩子。不能啥都听孩子的。我妈又用圣经的话来说我，说你看圣经上说要用杖管教孩子，要责打孩子，又说劳以利，因为纵容自己的孩子就被神击杀了。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活在那种律法主义当中。
是的。
他把我带到和他一样的去教养，我知道他的心都是好的，但问题是他那种方法行不通的。之前家园老师
是
不是
的。
给我不是咨询过，我跟家园老师说过，能不能就是说把他手机什么网断了收下？家园老师不是也给我建议说最好不要。就是从那个长远的关系构建来说，我
对，
也很认同。但是，就因为我妈后来连续几天对我催逼，我也有点妥协了。我就采取我妈那种办法，弄了3天也不成，孩子不吃不喝，抱着我的腿，
对
你活
呀，
也不得干，你回家家务也不得干，就是又哭又闹，弄了两三家都不得安生。然后最后没办法，我把手机又给他了。我妈说我没有原则，就是因为我没原则，我妥协了。我承认也是我妥协了，但问题是，这种硬的办法它不行。但是他不断的催逼，三两头，就说我一定要听他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很撕裂。其实我孩子的问题，我能感觉到重点在我身上。只要
是。
我能回转，然后呢？反正我能回转，然后我又能够用一套也比较落地，就像你们介绍的这种方法，然后呢，就那个孩子建立好关系，又能给他引导到正路上，神的灵又能感动他，那一切都迎刃而解。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可容易受到家庭的那种干扰吧，就感觉。
这个郭姊妹，我觉得你这样的一讲哈， 我觉得你已经有感觉到，就是说，你很重要，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你要来到主的面前，要爱他嘛，哈，在爱里啊，就是说人是被建立的，啊，在律法的里面，人是被撕裂的，被很多层层的标准要求把人打的。自尊打得无啊，这个体无完肤的啊，因为太
对，
多的标准要求，他没有被建立。但是这个人格，神是给我们在爱中造了我们人，所以我们第一个先不去爱他，没有让他感受到爱，那个他只会感受到他好像被奴役，他没有自己了，在种
是
种
的。
的要求，他的人格已经被种种的剥削到，就是说，他没有自己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的价值，活的价值都没有了，所以他就会抑郁，因为没有生存的意义了嘛，没有人爱他嘛，他感受不到嘛，
注意要
这很
求嘛，
可
他
怕的
接
一
受
件
的注意
事
要
情。
求嘛。
对，所以就是说，感谢主哈，这个郭姊妹，你已经看到这个关键点。那我觉得你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你就切切的求主，让你真的是从你自己做起，你求主帮助你，就是爱孩子，
对。
爱孩子就接纳他所有他的好，他的不好都是先爱他，先接
啊。
纳，无条件的接纳，孩子信任你，因为你有无条件的接纳他，爱他，他会完全的信任你。可是他现在没办法，因为不信任你，他就对陌生人他也没办法信任。
所以姊妹，
这个次序是这样的。
是的，因为时间关系呢，其实我觉得今天呢，跟谭心师母这对话呢，很有这个价值啊。这个我也觉得，这个郭姊妹，你也对自己，你刚刚说出来那个，你的那个家庭状况，还有你自个儿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发现。当然，因为你现在还在跟你的妈妈在一起住，是不是？所以你们一家都会有面对面的时候。就是跟妈妈有冲突比较容易，对吗？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跟谭心师母也在这也为你祷告，因为你们一家人住的时候，你要选择，你自己要知道你走的是哪一个方向的教育，然后你要选择，你有一些是声音，你要真的是要有智慧的，你真的听哪一个？你要听主的声音。还是要听，有时候妈妈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的她的建议，你就是建议，可是你不一定要跟着做，你可以给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判别，对吧？我们就为你祷告，我们下一次希望你可以尝试一下谭心师母今天给你的建议，在实际生活上跟你的孩子建立一个我们说是鼓励的关系呢，从这个方面来帮助他，因为他现在跟你的时间多了嘛。他没有上学嘛？那你就在那个生活当中，你发现多一点点跟他相处。我们再跟你谈的时候，我们再跟你再检讨，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郭姊妹，我们会持续为你祷告。好，谢谢你的电话。
好，谢谢谭先生，谢谢佳佳老
祝
师。
福你
不客
啊，
气。好，再
好，再
见。
见。
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蒙福家庭，
在你同在里，有喜乐满意，恩典祝福，平安天天同行。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蒙福家庭，在你同在里有喜乐满意，恩典祝福平安天天同行。
奉耶稣的名，我家属于你，我们欢迎你在这里掌权，我们跟随你，全心侍奉你，让我的家里充满敬拜的声音。
喂，你好，胡姊妹。
哎，佳妍你好。
啊，你好，我是佳妍老师。很高兴今天跟你连线。我们今天线上还有谭心师母在的，你跟她打个招呼吧。
好的，谭心师母好。
啊，胡姊妹你好，我们好久以前我们有这个谈过话嘛哈。
我们在上一年跟胡姊妹谭心师母跟你通过两次电话了，其实我们很想持续跟进一下你儿子的情况啊。那姊妹现在儿子是要快中考了是不是啊？
是的，今天就在二模考试。
对对，你可以多跟谭心师母今天了解一下现在儿子的状况哈，你跟他来连线吧。
好的，谢谢佳妍老师。
好
啊。胡姊妹，今天就是说，这个儿子嘛，就是，目前就是要面对这个中考嘛，哈，那么他的未来呢，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呢，你还想要谈一些什么吗？
我简单说一下，就是目前孩子的情况，还有就是我需要的帮助，好吗？
好的，
对，
就是。目前孩子就是一直持续困扰我的就是早上喊他起床的问题，他就是说没有自己没有动力嘛，要么说没有叫醒了他就是又不想起，然后经过上一周吧，他现在自己也同意说去那个机构哈，就是今天早上还好吧叫他，然后就是我看不得孩子的这个不良行为吧。就是手机使用一直是约好了，但是我自己心里还是会焦虑，就是到时间了孩子会焦，有时候会延长吧，目前手机使用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吧。然后就是发现孩子有抽烟的这个不良行为，我实在是接纳不了，然后我不允许呢，但是孩子就会偷偷的因为洗衣服发现有打火机哈，然后就是我就会收了，然后就持续的在用一种方法，就是说给他说这个不健康啊，对身体的危害啊，包括这个经济啊，把钱花的，然后就是吸烟各种不好吧， 但是发现也收效甚微，就是也，我也知道他抽烟肯定就是，最开始可能是好奇，后来就是说，可能跟玩的一些朋友就是为了融入到这个，会觉得很酷吗？或者是也是有心烦的时候，或者有压力，然后目前我自己的个人状况现在是，偶尔会很焦虑，会就是忍不住唠叨，有时候就会表面上给予接纳，然后处于还不是特别稳定吧，就是自己清晰方向，但是比如说我就会意识到是我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哈，出了问题，但是我自己这一块儿。自己的课题也做不太好，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是从小我就带着他啊，就是聚会什么的哈。当我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就小的时候就我们之间的亲子关系也很好，然后就从有了老二以后，我也一直在反思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就是从有了老二以后，后来大一点吧，可能时间精力各方面。而且我这个人做事感觉不聚焦，佳妍老师也给过我很好的建议，就是没有做到坚持吧。我现在就是想谈心师母帮助我，怎么就是，有时候自己的那个负性情绪啊，还有就是这种低落呀哈，当我也发现，就是我去赞美呀，去依靠的时候，哎就不一样，就是有时候会有那种，就是知道那种念头不好不对，但是自己又战胜不了。就是比如说孩子，就说：“哎呀，算了，不想管他了。”或者说他就怎么怎么样，不上就不上嘛，就没就是那种不是祝福啊，不是希望呀，
是，
就是当
我
我
想哈，对，这个胡子妹，你这个不容易哎，面对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非常的不容易，做父母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看到他们就是很多脱序的行为啊，那你就很受不了嘛哈，那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啊，你不能光是禁止，对不对哈？你说这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但是呢，什么是可以的呢？那我们就要想想办法，就是说，有些是，可以帮助到他，他也觉得可以做的就是适合他的，也是健康的。那他可以怎么做呢？对吧？那我们就要去求主呢，就给智慧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当坐在孩子都觉得很舒服的状态之下呢，那亲子关系就一定会好的，那么他就对着你呢就会多敞开那你也就会少一点唠叨，对吧？因为方向走对了这个沟通呢，哎，是畅通的方法对了以后呢，其他后面都很顺了就是你也不少调去唠叨啦，他也比较听你的，他也比较敞开了，所以我们其实那个建设性的，就是说，怎么样的方式是对他好的，是他也是可以改善到他的压力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要考试了嘛，都15岁了，那他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只是他说
是
不
的。
出来嘛，因为他这个未来同学啊。那么多同学，对不对？都会比来比去嘛，哈。将来你会去哪里？将来你会去哪里？
是
对
的，
吧，
是
哈。
的，
他，可能他不会跟你讲，但是他们同学之间的话题，可能都在这些嘛，就说，哎呀，我以后要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都先听了，别人都很有办法，他也没办法，那他就会心里就很低落了嘛，哈。所以呢，他也有面对，就是说。他的朋友之间的人家的未来呀，会比较他们的同学彼此之间、朋友之间，其实心都会比较的那在这一方面呢，那如果他能够从你这边能够听到一些正面的鼓励的一些的话，你就说，哎呀，我们就是未来不在。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来仰望主嘛，哈。那别人 有办法，你听到如果别人有什么办法，但是我们的靠山是可是大的了哈，我们是靠主啊，我们是靠我们的神啊，我们要敬畏他，然后他来带领你走人生的路啊，那就是万无一失的哈。人自己靠自己走啊，还走不到这个走，搞不好都走到歪路去了哈，或者是走到死胡同里面去了哈，转不出来。可是我们仰望主，神带领我们走的路哈，哎，就是最适合你的，最适合你的。他不是那种像世界一样，一定要什么成功啊，一定要什么考到名校啊这种才叫做好哈，不是的。神带领你走的路哈，哎，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啊。妈妈也不知道会是什么，但是我对神有很有把握，很有信心。那你也一起来嘛，我们就来仰望主，让神来带领你，你自己也扛得很累呀，你自己每天想也会压力很大的哈。
是，对，
就
很
是说，
内
我
耗。
的意思是说，你呢，你的出发点是站在他那一边的需要上面来讲，不是你的需要，是他正在想的事情，他正在为自己的事情，他正需要的事情上面，你从他的角度去讲出来的时候，带到主的面这一边，那么就顺了。啊，如果你是从你的角度去看，说，哎呀，你看看你这个年轻人怎么抽烟呐？哎，你这个不行呐，对身体不好啊。你是从你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没办法接受。对吧？那你要从，因为你就先把这个先把容易引起冲突的话题先放一边，你去开一条另外一条路，就是你要了解他现在正在烦恼什么，他也是很害怕的，考
是
试
的，
谁不害怕嘛？啊，你就说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求助帮助你啊。拿走你的害怕，你要考试的时候，就是不要害怕，你就胜别人很多了。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如果你不害怕，那你就专心你要准备的功课上面。你读书的话，因为你不害怕，你就可以读进去；别人害怕
是的，
就读不进去，对吧？其实考试大家都差程度差不多，大家都你的朋友大概都差不多的。但是呢，如果谁不害怕，其实胜算就大一点。那我们来祷告主，对吧？我们可以不害怕，因为你有信心。你把这个考试交给神，让神来带领你的考试，对吧？你就是尽力就好了，你就尽力。那你当然要做到尽力咯，那你就要考，面对考试，你就好好读，哪些什么书啊？妈妈陪你，你要读。怎么样读？你要我提醒你什么时候要换，这个另外一科先准备这个，然后再换几点？什么时候？你要吃饭？什么？你要吃点东西补强？啊，妈妈帮你啊，就是达到这个目标，你就好好专心啊。怎么样把这个考试应付过去？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讲话不要站在他的对面，对着他讲，而是说。你要站在他同一个阵线上，感受他的需要上来讲。我不知道这样子说，胡姊妹，你可以领会吗？
可
你
以。
觉得可以做得到吗？就是，哎，要让他觉得是你真的是在帮他啦。
能领会，就是做到做不到，就估计就对自己没有信心。
那就祷告主。你说主啊，求你转变我的眼光，让我看见我孩子的需要。你调转我的眼光，让我看见我孩子需要什么。然后你给我智慧，让我呢能够从他的立场，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来。你给我这个智慧，对，那说实在，因为有这个困难。当你更亲近主的时候，其实你也成长，主就与你同在，给你平安， 啊，给你智慧，啊，你也会发现，哎呀，这个你这一次说的话，哎，有一点效用啊，啊，你就会喜乐啊，然后你为孩子祷告，然后你的话对他有影响力，哎呀，那你的孩子呢，你们之间呢就会慢慢慢慢松开来啊。这个
是
紧张呢就会松开来，因为他都觉得说你在帮他，他考试很紧张的，考试很有压力的。你了解他，感觉到你了解他，然后你帮他，你要吃什么或者怎么样啊？哦，就是要化解他的忧虑，化解他的紧张，化解他的压力，对吧？哈，哎，你是这样做，那他呢就觉得。感受到那个温暖嘛，哈，哎，他就不会拒绝你。最好的就是他愿意，让你带领他祷告。那我觉得，曾经有一节经文呢，对我的儿子在考试的时候，在这个也是准备，他是准备大考啊。哦高考，他是哎，不是高考，他不是中考，他是高考嘛，哈，大学的，啊，那么也是，简直是都会真的没有办法读下去了，因为太焦虑了。结果呢，那他的爸爸呢，啊，就给他一节经文啊，他说就对他讲，就是用了这个以赛亚书，我想给你参考一下，以赛亚书40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两三节都可以哈，我读给你听，你就知道了。啊，这个以赛亚是先知嘛哈，神透过先知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我那个孩子在他最焦虑，他完全读不下书，很压力太大的时候，他爸爸就带他读这个这一出的经文，就说：“你看看圣经不是说吗？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的，神知道你啊，你就是少年人呐、啊，你也会疲乏困倦，你是不是觉得很疲乏啊，很困倦啊，没有力量，对吧？”他一定是有这种感觉的，面对考试，哎呀，压力太大了，啊，他说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少年人不是强壮吗？也就是没有力气，哎呀，所以神知道你啊，神了解你啊，哦，所以他给你盼望，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哇，你看，神会帮助你的，所以你要来到他的面前，啊，告诉他，啊，你仰望他，你的未来。是在他的手中，啊、哦，而不是你自己在那边担忧担忧，可以担忧出一个结果来，呵呵，你担忧没担忧不出来结果的，对吧？可是你祷告主呢，主他才是引导你一生的主，你祷告他，我们来祷告他，我们来仰望他，我们来求主来带领你这次祝福你这次考试，你什么都不要想了，你就是不要想。什么结果怎么样都不用想，因为都在上帝的手中了，你就好好读你现在的书就好了，就这样，啊，等候耶和华的，等候耶和华就是你的心转向他嘛，你寻求他嘛，你等候他嘛，啊，你对神，啊，你的心放在神的身上，你把你的未来交托给这位啊，这位认识你、了解你、爱你的神嘛，啊。我们的主耶稣嘛，就是你就是这样子跟他讲，所以这节经文啊，我儿子经过他的爸爸，就是跟他的劝勉，然后就为他祷告，哎，就是这么一转瞬之间，他完全重担全脱落，就好好的又能够读下书了，看得下书了，他就不焦虑了嘛，啊，未来都没有发生，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那个重担太重了，真的。今天每一个孩子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面对那个重担，学习的压力真的是很辛苦的。我想 你的儿子如果他有，你就问他，你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是很有压力，你就问他嘛。你说，哎，要考试了，是不是会有压力呀？你会不会烦呐？哦，那，我如果是的话，他如果说是的话，那你说，哎，我们一起来祷告。啊，神的话很宝贵哦，有一节经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啊，你就知道，哎呀，神是很可靠的啊，你就引导他了。当然，这个是你了解你的儿子啊，他什么样的话他听得进去，所以这个我只是做一个示范啊，这样子，因为每一家每一个做母亲的最清楚自己的孩子啊，你试试看。用神的话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啊，然后解决他的这个压力，解决他的焦虑啊，因为他没有自信心嘛，对吧？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他很困倦，他很疲乏，因为，哎呀，他想到别人，他自己就没有，好像感觉自己就被比下去了嘛，哈，就没有自信，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不想去上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上学他觉得他都好像比不过别人呐，哦，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呀什么的，所以这一切呢都是他需要主，他真的很需要主。我胡姊妹不晓得你这样子感觉怎么样？就是说你的想法是不是可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些，能够理解到你孩子所面对的，他的困难，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很叛逆，很那个拒绝，很不想上学。那背后呢，所这个面对的就是这些的压力，还有就是他没有自信。
因为时间关系呢，那我们希望你可以今天呢，作为一个简单的总结的话，就是鼓励姊妹要开一条新的路出来，就是要跟孩子，您可以去真实理解他现在面对的忧虑是什么状态那个状态。还有你跟我们谈到你自己的状态哈，之前都有谈过。如何可以维持自己的这个情绪啊，比较好一点的时候，你是可以应付，但是不好的时候，也的确呢，没有太大的力气去应付孩子的。那这方面，我们也是鼓励姊妹，这个你也要坦诚在主面前祷告吧，因为你不能真的有时候你用自己的力量，你很难，对吗？对，
是的。
是。但是我们是持续鼓励姊妹，就算有时候你灵性上的部分比较软弱，也不要放弃。好像刚刚今天谭心师母给你的那一节经文，我们可以再告诉你这个经文，你回去写下来好不好？这个以
是，
赛
我已
亚
经写
书
下来。
啊，好，以赛亚书40章31节的，其实这个经文除了给你的孩子，也可以给你自己，就是。对，当你疲乏困倦的时候，你要等候耶和华。其实这个就是答案了，就是答案了。
从29到30节，
对，
或者再往
是的，
前28节
二
就
十九
都可
到
以。
31吧，
是二十九到三
三
十
十
一，
一，对。
对，好，这个就今天给你这个经文，你这个回去好好的来思考一下这个经文。我们很高
好
兴
的。
可以理解到，其实姊妹你很努力了，我觉得对。那我们跟谭心师母就一直纪念一下你孩子6月这个考试的时间，这时间
是的。
当中你也要放轻松啊，尽量的放轻松哈。好，谢
好
谢
的，
姊
好
妹，
的，
那我们真
谢谢丹
的
阳老
差不多
师，
了，
谢谢谭心师母，
是
不客
不客
气，
气。
祝福你，
那我们
是，
就再往后我们持续跟进喽，好。好的，
好的，谢谢，
好，谢谢，再见，胡姊妹。
好，再见。
现在的你，现在的我，谁比谁更擅长说谎？有太多不完美的晚上，可我都好想真诚和你分享。
彼得三次不认主，因此在信仰上跌倒。 但耶稣安慰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也会有得罪神或在信仰上跌倒的经验，但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只要肯回头向主悔改，依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再次站起来，并且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做见证，兼顾其他犯错误的人。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听到了两位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需要，也刚刚听过呢，我们一个提醒是靠主站立。的确呢，就好像刚刚那位的姊妹她所说的，如果有时候我们的灵命呢真的是不好，跟主的关系呢有疏离的时候，就发现呢自己的情绪都会有影响的。那么情绪有影响之后，对于家庭呢，我们就很难去继续的跟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另一半有一个比较我们说是健康的沟通。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呢维持家庭当中一个和谐的状态，就是好像刚刚呢这个提醒，要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必须要跟主呢有一个美好的沟通关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稳固的。还有就是每一天如果觉得自己呢是哎呀又开始有一些的状态不好呢，我们就要找一个每一天15分钟左右吧，就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你就真的默默在心里面跟主呢有一个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限制的，我们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真的有犯错，我们又发脾气了，我们又有这个想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在主的面前求怜悯，也要让主知道容许我们有这一些的时间，容许我们有困惑有悲伤，不过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是新的，新的一天又有新的恩典出来，所以我们就要每一天都在主的面前求这个怜悯。那么空中辅导就是一个很好可以陪伴你们灵里成长的这个角色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